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。在开始今天的读经之前，要先和圣徒们说一声抱歉，昨天的每日读经有点长。我本来是盼望能够照着我们以往既定的原则，一个礼拜读一章圣经，而在49章中，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，我们可以分成4组，每天读一组，加上最后几节末了的话，也可以一个礼拜就把49章读完。但真的开始交通的时候，才发觉真的是难，因为以色列的预言，它是用诗的方式写的，也就是说，中间有很多想象的空间。同时呢，他又用了很多的图像，很多的预表，单单读经文的本身不太容易懂。感谢主有整本的圣经在我们手上，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在旧约的发展，再加上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新约中的应验，最终结束在启示录。以色列的预言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的，如果不是把他们串在一起，用整本圣经来解释以色列的预言，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。因此录完昨天的每日读经之后，我一直很挣扎，后来就决定请求圣徒们容许我的一点自由，甚至说一点点的任性，我们就放慢速度，不再局限于这个礼拜要把这一章读完，这样子我的压力会少一点，交通起来也比较不会受限制。还好我们已经到了创世纪的末了，只要能够在年底之前把整本创世纪读完，算完成了今年的使命。昨天我们读完了第一组，就是流便、西缅和利未，这是雅各前面3个儿子，但似乎都是负面的。流便放纵情欲，西缅和利未残忍暴怒，以色列对他们的祝福似乎都是提醒和警告的话。但感谢主，这一组的3个弟兄当中，利未回转了。虽然他的天性残忍，但这样的性格在神的手中仍然是有用的。因着他们向神的绝对，向神的忠心，他们成为神手中盛装祝福的器皿，他们被分别出来，成为一个服侍神的支派，帮助以色列百姓来献祭，宰杀各样的祭牲，按着献祭的条例，把人合适的带到神面前。因此不管我们天性是如何的败坏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，都能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。像流便犯了放纵情欲的罪，如果他能够悔改，从新约的角度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价。接着悔改认罪，在神面前我们就重新洁白如雪。甚至于以色列立位分居和善住的预言，从以色列的角度，因为他们残忍，不要他们聚集在一起出大罪来，但因为他们向着神的绝对和忠心，为立帮助人献祭的支派，他们的分居善住却成为以色列各支派的祝福。尤其在他们所得的48座城当中，有6座逃城，因着过失而犯罪的人可以逃到逃城而不被追杀。当然在预表说，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。关于利未支派的转变，最清楚的记载是在生命记33章8节到11节，这是摩西的祝福。第8节论利未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。在旧约，神的灵还不能住在人的里面，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必须经由乌灵和土民的帮助，而乌灵和土民是在祭司的手上。因此利未支派是帮助以色列各支派明白神的旨意。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尊荣呢？第9节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 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他们向神绝对，向神忠心，远过于他们的亲情，至于到一个地步，看自己的父母，承认自己的弟兄，甚至于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其实这和耶稣在马太福音10:37所说的一模一样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接着10，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。他们不仅明白神的话语，自己遵守神的话语，还要教导以色列各支派明白神的典章、神的教训。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，并且帮助以色列各支派来向神献祭。接着从8-15是第二组的预言，包括犹大、西布伦和以撒迦，这三个都是利亚的儿子。这三个支派在安营的时候也都是在东边的三个支派，这出生的次序是犹大、以撒迦和西布伦。以撒迦是雅各的第九个儿子，西布伦是第10个儿子。祝福的次序却是反过来，先西布伦再以撒迦。第二组的预言以犹大为主，以色列用了5的篇幅给犹大祝福。我们来读8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。在创世纪的经节我们读到，在约瑟的梦里，他的弟兄们要向他下拜，到了雅各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，这个福分却转到了犹大这个支派，说出以色列认识神的心意，将来犹大支派要成为君王的支派。摩西写完摩西5之后约500，果然从犹大支派产生了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，就是大卫王。不仅在年少的时候就打败了巨人歌利亚，之后带着以色列人，甚至于把当时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聚集起来，训练成为他的400勇士。在撒母耳记上22:1-2，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也都下到他那里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就从这400个勇士开始建立了大卫一个所向无敌的军，他果然掐住仇敌的颈项。现在撒母耳记下2:4，当时大卫在西布伦，犹大人来到希伯伦，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到了撒母耳记下5:1-5，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，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，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果然到了那个时候，应验了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这句话。9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时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当然这是形容犹大成为君王支派，就像狮子一样。但在圣经中能够被称为犹大的狮子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在启示录5:5，看着一个书简被封印了，办法被展开，他就大哭。5，长老中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 这里讲犹太支派的狮子，大卫的根就是指耶稣基督。从第九节的大卫王，第八节的大卫王，到第九节就转向了耶稣基督。他是小狮子，原文是年轻的狮子，身强力壮的狮子。圣经这么写：我儿啊，你抓了时便上去。这句话似乎是父神对着子神所说的话。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抓了时便上去呢？这里用的图像是狮子抓夺了他的乳物之后就爬到山顶上，就启示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掳掠了众仇敌。当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罪恶受了审判，死受了审判，撒旦受了审判，所有撒旦的跟随者也都受了审判。他在十字架上对付了一切的仇敌，并且进入了阴间，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，就升上天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接着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一切的难处，他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，现在升到上面去，在父神的右边他安息了，他可以躺卧了。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。公狮说出他在安息中的尊荣，母狮呢是为着生命的繁殖能够产生出许多小狮子。谁是这些小狮子呢？就是历世历代蒙恩得救，愿意认真跟随主，至于生命成熟老练，成为得胜者的，这些都是小狮子。短短的一个经节，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众仇敌，又经过死而复活，升到诸天之上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又差下圣灵产生教会，在教会中得着许多得胜者，就是小狮子。这么丰富的图像就用一节经节就表明出来。这个经节又和以弗所书4:8-11相对应。第八节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，在这过程当中他掳掠了众仇敌，就像那小狮子抓了时便上去。保罗在第八节后半就讲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原来他掳掠众仇敌的目的是要赐下恩赐来。什么样的恩赐呢？第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人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原来在掳掠的过程当中是为了要产生恩赐。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一定想到他自己，他曾经是耶稣基督的仇敌，他是到处迫害呼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大光，他被耶稣基督掳掠了，他就成为神赐给他教会一个美好的恩赐。他成为使徒，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，他成为先知，为神说了许多的话。主耶稣基督果然是那犹大的狮子，年轻的狮子，为着掳掠众仇敌躺卧的公狮子，说出他在安息里面的尊荣，难聚的母狮子，说出他产生出许多得胜者，因此就加上了一句：谁敢惹你？基督是得胜的君王，他盼望在他的教会中得着许多得胜者，能够向仇敌夸胜。接着第十节，跪必不离犹大，杖也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跪和杖都是权柄的象征，权柄不离开犹大，权柄也不离开他两脚之间。两脚之间说出犹大的后裔，犹大是君王之派，他的后裔都要成为君王。当然一方面这是指大卫王说的，在大卫王的全盛时期打败了众仇敌之后，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，而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。在撒母耳记下7，大卫王就想要为约柜建造圣殿，他这样的心意很得神的喜悦。虽然在神的命定中，因为他是征战的君王，他不适合建殿， 而建殿的职分要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但是大卫的心很得神的喜爱，因此神就向他应许，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十三节，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必坚定他的国。这指的是所罗门王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后来所罗门果然建了圣殿，所罗门果然坐在王位上，但所罗门没有到永远。在所罗门之后，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，成为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。所以很显然的，这里神给大卫的应许，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是指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在第十节就加到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细罗就是那次平安者，只有耶稣基督是那次平安者。这里的细罗来到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是赎罪的羔羊，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这他的第一次来，他能够在人和神之间产生平安。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他是弥赛亚，那时候万民都要归顺。也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说的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将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果然是那次平安者，在那之后就不再有征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到这里，我们真要学会欣赏以色列，他的启示实在是高，因为他与神完全是一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把整本圣经将来要启示出来的话，在创世纪里以诗的形态向我们呈现。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花时间在神的话上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赞美你，你是犹大的狮子，你掳掠了众仇敌，帮助我们来掳掠我们身上各样的仇敌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自大，我们的不信。主啊，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，记住我们身上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，我们成为恩赐，可以赐给你的教会。圣经中给犹大美好的应许也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